现在看第七章了。第七章有二十五节，分成三段。第一段从一到六节，律法的实现，就是说律法有时间的限制了，时间到它就没有功效了啊，有这个实现。第一小段从一到第十五节，活属管人啊，活的时候会管人。我们看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为什么说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我第一天已经讲过，在罗马教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不懂什么叫律法，少数犹太教的人来信耶稣，他们懂律法。所以这里才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就对这些犹太教的信徒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数在活着的时候吗？我们和一本这一句翻的不很清楚啊，说律法管人数在活着时候是什么东西活着，什么东西活着没有讲清楚。有两种译本，有一本翻成律法管人数在律法活着时候啊，律法活着时候，另一种翻译律法管人数在人活着时候啊，就把这个被管的对象讲出来啊。立法管人数在立法活着时候啊，把这个活着是什么东西活着讲出来，就立法活着。另一种翻译，立法管人数人活着时候，就是把这个活的人是活的是什么东西讲出来啊。那我们这个和译本啊，没有翻出来，树立法活着呢，或者人活着呢，没有翻出来。我认为这个更好，哈、啊，没有翻出来更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意义相关啊。意义双关哈、啊，我发音不太正确啊，意义双关哈、啊，不是相关哈、啊。好，这里如果第一种译本翻成立法管人数立法活着时候，也可以讲为什么？因为立法活着等立法还有作用时候了，他能管你了。如果立法已经成了过去。因为当法已经修正过了，旧条已经没有用了，就等于俗气一样，不能发生什么作用了、哦、所以说立法活着就是说立法还有功效时候他能管你呢。如果立法被修正或者被废掉，他管不到你了，不能发生作用了。另外一种翻译，立法管的时候在人活着时候，你人活着他能管你呢，你俗气就管不到你了、啊、所以这两种翻译都对，因为翻译不同，结果一样啊！立法活着，他能管你；人活着，你会被管啊！你属地管不到你，立法没有作业管不到你。所以虽然有两种不同翻译啊，结果都一样了。那我们这个合译本翻得很好，他没有翻哪一边，没有翻哪，让你去猜呀、啊，好、啊，让你去猜，这样更好了。因为他不偏哪一边，不偏哪边。他不限定是立法活着呢，或者人活着呢，这样才更好。因为把他人的意思翻得更清楚啊，更正确了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合译本翻译的很成功啊。我常常对照啊，很多翻译本啊，有时候我们这一本翻得很成功啊。好，因为新教从中国出现啊，新教从中国出现，所以中国这一本译本翻得很成功，这个神的特别帮助。如果不是神特帮我们，怎么可能翻得这么好啊？因为中国的基督教是从外国传来的，从西方国家传来的啊。但是我们这本圣呢，我常常对照翻得很好，也有翻不好地方没有错，也有地方翻得不很传达艺术，很达意啊，也有，但是很多地方都翻得很好。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二节。就如现在讲一个比喻了，讲一个夫妻关系的比喻啊，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就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别人，便叫淫妇；丈夫就死了，他就脱离丈夫律法。所以人归别人，也不是淫妇啊。现在他拿这个夫妻关系来比喻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啊。 立法活着，你会被管，立法已经失去作用，管不到你，或者说你活着你会被管，你死去了管不到你了。然后就讲夫妻关系来说明这个立法跟人的关系啊。他说，就如女人有丈夫，丈夫活着，他都被立法约束，就被丈夫这个立法约束哦。等于这个立法在这里代表丈夫了啊，用丈夫来比立法，立法代表丈夫啊。所以丈夫活着，这个妻子啊就被立法约束，被丈夫立法约束。如果丈夫死去了，你就脱离丈夫立法了，不再受丈夫的约束，因为你没有丈夫了啊。丈夫死去了，就个寡妇啊，她就脱离丈夫的立法，不再受丈夫的立法约束。所以说，丈夫死去了，同时妻子也死去了。为什么是丈夫死去，同时妻子也死去呢？因为妻子名分已经不存在了。丈夫活着，你是这个人的妻子，你妻子的名义还存在。丈夫死去了，虽然你做的还活着，当然你已经不是谁的妻子，你是一个妇人而已，不是谁的妻子。所以你妻子的名义已经死去了，你不是谁的妻子，因为丈夫已经死去了。啊，除非再嫁，如果还没有再嫁之前呢，没有丈夫啊，丈夫妻子这个名分已经死去了。好，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都归别人，就叫淫妇啊。丈夫活着，你去归给别人，跟别人结婚呢、啊，这个就淫妇啊。丈夫都死了，就脱离丈夫立法，虽然归给别人，也不是淫妇啊。丈夫现在死去了，你不是谁的妻子了，你现在没有丈夫了，所以归给别人，嫁给别人，不算淫妇啊，因为丈夫管不到你。就算立法还有作用，说他能管你，立法没有作用，说管不到你，或者说你还活着被管，你死去就没有被管。好，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的目的在后面那一句，就是跟我们跟基督关系啊，目的要讲我们跟基督关系的。前面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第四节以下的问题了。看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就给神啊。这里谈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是不是讲什么？讲耶稣替我们舍命，耶稣身体被钉十字架替我们舍命啊。那么耶稣替钉十字架，身体替我们舍命，然后我们受了洗礼，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我们有罪的人在受洗的时候已经跟主同死同埋葬了，从水里起来是另一种人，一个复活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所以从律法上看，我们已经属息了啊，我们不再受律法辖制了。我们本来有罪，律法会管我们，有罪的已经属息了，律法管不到你了。因为从水里起来这个是复活的人，重生的人，有基督生命在里面的人，身份改变，本来是罪人，罪人立法会定你的罪，但是你这个罪的已经死去了，现在从这里水里起来是一个复活的人，是一个义人的身份，不是罪人身份啊。所以说在立法上死去了，立法管不到我们，因为有罪的已经跟你是同钉时同死同埋葬，所以在立法上看我们已经死去，他管不到你了。叫你们归别人，归什么人呢？归耶稣基督啊。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有夫妻关系了，就是归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都给神哈。我们受洗有罪的人已经死去了，在律法上看我们已经死去了，然后从死里起来出复活的人，我们就归给基督，这个不叫淫妇了，因为律法上看我们已经死去了，我们先归给基督啊，不叫淫妇了啊。信耶稣就是跟耶稣基督订婚啊，在过年的后事属于在那边有哈。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受洗就是跟主订婚，耶稣在的，我们就被迎娶，跟耶稣永远做夫妻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洗别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童女献给基督啊。这里说保罗把信徒洗别给一个丈夫，耶稣基督。哦，我们是一个童女，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保罗好像做媒了，啊，他做媒了，那我们就跟耶稣订婚了。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受了洗，就跟耶稣订婚。耶稣来说要迎接我们。有一次我在嘉义教会，那可能三十年以上吧， 我说我们跟耶稣有夫妻关系，耶稣在你说我们要被迎娶，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边所说，新耶稣能从天上降下来，好像新娘打扮整齐等新郎迎接哈。那耶稣来说我们要被迎接，一个老姐妹七十多岁坐在最前面，我接吻下来，她来找我，我听没有听，听不太清楚，你刚刚是说我们要嫁给耶稣吗？我说是啊。哎呀，这怎么可以这么老了，怎么可以嫁给耶稣啊？这么老怎么可以嫁给耶稣？他误会我的话。我们所说的教会跟自己的夫妻关系讲这个很密切的关系，不是好像我们带着肉体夫妻关结婚那一种关系，不是那样的啊，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夫妻的一体关系，最密切的关系是一体关系啊，是夫妻关系啊。那我们跟耶稣有这种密切的关系，一体关系，所以才讲我们跟基督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归耶稣为他的妻子，耶稣为我们的丈夫，我们不会被背律法处啊。因为在律法上我们已经属气了，以我们看律法属气了，已经没有作用，因为律法已经被成全嘛。现在看第五节，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肉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里说因律法生恶意，这个还讲好像很奇怪啊。律法是神的话，神的命令，怎么会给我们生恶意呢？因为没有律法，你去犯罪也不算罪啊。有律法之后呢，这个罪的力量就开始活动了，就引诱我们去犯罪，然后我们就会去犯罪，就被定罪。所以因为律法我们生恶意，不是律法助己，律法本身给我们生恶意，而是有律法的存在的缘故，罪的力量开始活动，我们就成了恶意，就去违背律法啊。所以说因律法生恶意，不是律法本身给我们生恶意，而是因为有律法之后魔鬼开始工作，罪的力量开始活动，我们才去产生恶意，才去犯罪。这个可以参考第九节更清楚啊，第九节七章九节。我以前没有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最后活了，我就死了啊。以前没有立法是什么时候？十位是诸前，因犹太人十位就开始受立法的教导。路加福音第二章说，耶稣十二岁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逾越节啊。那父母回来，他还留在店里跟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啊谈论圣经，一篇一篇问。那个时候他十二岁，十二岁犹太人受律法教导的开始。所以保罗在说：“我以前没有律法，就是我十二岁之前还不懂什么律法的时候了，我是活着的，活得很愉快，因为没有律法捆绑我，活很自由啊。但是诫命来到，就十二岁之后啊，我已经受诫命教导、律法教导。”罪就活了，这里罪是什么罪？罪的律，活就活动，我就死了，我去犯罪啊，就被判死刑了，我就要灭亡了啊！所以说，我不懂律法的时候，罪的力量是没有活动；等到我懂律法了，罪的力量开始活动了，我就犯罪就死亡了。所以这个第五节所谈的，我们若属肉体时候，就还没信耶稣以前呢。还没信耶稣，属肉体说，因律法生恶意啊，因为有这个律法的缘故，罪的力量开始活动，我就产生恶意去犯罪，不是律法本身给我生恶意的。律法是神的话，怎么会给我生恶意呢？就在我们的肉体中发动，这个恶意在里面发动，以致结成蛇的果子，结果的犯罪就死亡。第六节啊，顺便看一看啊，第六节第三小段。按着心灵的心量服侍主。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心量，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啊。我们现在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已经属祭，有罪的人跟着同时同埋葬已经属祭了，我们属祭就不再受律法捆绑了啊，不再受律法捆绑，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怎么去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心量，不按照遗文的旧样。这个心灵下面细致说明，或作圣灵，就是说圣灵的启示教导的心量，给我们懂怎么去守灵教训，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遗文就是注记，立法的注记的，不是守注记，是守精神的啊。 以色列人在利亚说的索利瓦，他们是好像机械性的索利瓦，猪其人不猪其说的人啊，不懂为什么索利瓦，我们现在懂了。所以我们现在属于要表把这个利亚的要求、利亚的精神表现出来，而不是锁那个注记，锁那个注记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岁年，我们要服侍主，我们所人教训不是按照以文的教样，不是按照这个注记，而是按照圣灵的里面的感动启示，跟明白利亚的教训是什么，经历是什么，要求是什么，然后去把它表现出来啊，所以就不一样啊。我们是所精神的表现，精神的不是所注记的啊，犹太人是所注记的啊。好，现在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那下午两点开始，我们就从第二段七节以下来看啊，一起祷告。
一节到十三节，第二段，立法不能叫人脱离罪。第一小段是七到九节，借命来，罪又活。看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当然不是，只是非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因为前面谈到律法给人生恶意，所以他就会问律法是罪吗？这个时候他考虑到别人的反应，所以替别人问问题，他说律法是罪吗？他的答案就对，断都不是啊。如果不是律法，我就不懂什么叫罪；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就律法给人晓得叫什么叫罪，那如果没有律法，我就不懂什么叫罪，就是辨别思维没有个标准。那为什么又提到贪心？因为很多罪跟贪心有关系，有贪心这种不好意念，才有很多不好的行为啊，贪财、贪名、贪利，或者贪色，因为贪呢，才会很多的不好行为，所以就拿到这个贪的问题。我们现在看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这里说罪趁着借这个罪是讲罪律啊，罪律啊，罪的律就是罪的力量，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贪在里头发动。为什么说借着诫命教里面发动贪心呢？难道诫命会给人发动贪心吗？诫命是教人不要贪心的呀，教人不要贪心的，诫命为什么反而教啊产生很多的贪心呢？因为他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里的罪也是罪的力量。没有律法的话，你做不对事也不算罪，因为没有律法的依据来判你的罪，所以这个罪的力量不需要活动，有立法之后它就有依据了，这个罪的力量就开始活动了啊。所以说罪的力量趁着机会，趁着什么？趁我会犯罪的犯罪的机会啊，犯罪的一个机会。罪的力量在那边观察，等到有犯罪机会的时候，他就抬头就出面，然后就借着诫命叫这么大叫你都发动。因为没有诫命，没有罪的话，没有律法的话，你去做不对事也不算罪，贪心也不算罪。那因为有这个诫命，你去违背诫命犯路，你就被定罪。所以罪的力量就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化，再而起贪心，然后我就会犯罪。第九节，我以前没有立法，罪就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啊！这个我们早上已经谈过的。所谓是诸人还没有立法教导，还不懂什么立法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那时候我是活的，活得很快，很快乐。那诫命来到的，我十二岁以后接受诫命的教导，我明白什么叫罪，什么叫啊，什么叫贪心，那罪就活了，就是罪力量开始活动了啊，我就死了。因为我犯罪就被定罪的死亡就灭亡。第十节到十三节是第二小段，罪借的诫命叫我死。 罪罪恶诫命教死啊。诫命是本来叫活的，但我如果是违背他，就会被判死刑。所以罪的力量就找机会，借着诫命教死，叫我去犯罪，违背诫命，我就被判死刑。啊，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还他教死啊，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你知之种你就活着，这本来的目的是这样，结果呢，还他教死。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教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里又谈到罪借着机会，就罪的力量趁着我犯罪的机会，他的出现，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到了这个十二节，就有一个问题了。这样看来，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十三节，既然如此，既那良善的叫我死吗？当然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借罪借着那良善叫我死，就写的真的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得恶极了啊！他这边在分析诫命跟罪的关系。他说，这样看来，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个没有错，因为立法是神的话，诫命也是神的话啊。那么神的话当然是圣洁的，当然是良善公义的。十三节，然后就说，既然这样，那良善就要死吗？好像良善的诫命立法就要死吗？那当然不是，就要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就是借着诫命就要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得恶极啊！真可恶啊！啊，我们在看电视，你可以用那个遥控器呀、啊，啊，遥控器，你不必去摸电视机，你坐得远远的啊，压，你看第几台压第几台，掉到第几台出现了啊，这个遥控器呀、啊，你不必去动那个电视机，你主要遥控这个遥控器一按，你就能看到你所要的。你要关掉也可以，你要开也可以啊。那这个罪的力好像什么？好像遥控器，罪的力好像遥控器。那操纵遥控器是魔鬼，当然我们不懂魔鬼哈、啊。我是拿一个比来讲哈、啊，遥控器啊，遥控器拿在这个魔鬼的手中啊，罪的力啊，罪的力，魔鬼利用罪的力，他一操纵，那么这个电视机啊就听他的话了。要看第几台，要看第几台，要关掉要开都可以，它会遥控啊，啊，摇一摇的啊，不必接近了、啊，摇一摇的可以控制啊，遥控啊，啊，离得远点，遥远的地方可以控制，这遥控啊，啊，那么这一遥控呢，它就听你的话，不必去动它哈、啊，所以魔鬼就是利用这遥控器，利用罪的力来叫我们去犯罪，他不必亲自出面说你要犯罪，啊，不必这样。他借着这个罪的力量来遥控，我们就听了话。因为罪的力量在大家的心里面，他有一种力量啊。好，所以这个罗马书七章啊，下面保罗就谈到，他想行善行不着，现在人开恶不能够离开。他说，无论我去做，不要做的恶，不是我做，是里面的罪做的。他说，里面的罪做的，就里面罪的力量叫我去做的。这个好像在推卸原因呢、啊，但推卸这个责任呢 啊，不是推卸责任，是分析原因呢 啊。分析原因，为什么我这样糊涂？为什么我这样忍受？因为我里面有罪的力量控制我，所以我不得已这么去做。我们这样就了解，这个罪的力好像遥控器，操纵罪的力的就是魔鬼啊，魔鬼啊。那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就好像魔鬼要引诱瞎犯罪，他不必出面了、啊，他利用蛇啊，利用蛇讲话。啊，利用蛇对夏娃说：“为什么神叫你不要吃呢？因为你吃了会聪明，会好像神这样有智慧，所以神在叫你不要吃。那么就给了一种想法：哦，原来这样，神不要我吃这个，是因为怕我跟他一样有聪明有智慧，那我就不必听他话了。因为他比我聪明，我才听他话。假如我跟他一样聪明，甚至比他更聪明，我就不必听他话，我就自由了。啊，人都想要自由啊。”所以魔鬼就借着蛇对夏娃说：“你出来这个，你就有智慧，你就有聪明。神怕你聪明，怕你智慧，才叫你不要吃这个。啊，然后他就去吃。啊，这个蛇啊， 就是魔鬼所立的工具，叫夏娃去吃。然后夏娃要这个魔鬼要叫亚当出的时候，他连蛇都不必用了，就利用夏娃啊，利用夏娃比利用蛇更有功效啊。那夏娃已经吃了，然后他就拿一个杖子，就杖来吃了啊。杖子不能不吃了，如果杖子不吃了，他就哭啊啊。他说：“我都吃了，你还不吃啊？哦，你怕死啊？哦，我知道了，你要我死，你等我死，然后你活着，你可以去找别人啊。”啊啊，都要哭到天亮，照你不能够睡觉，所以没有办法，你不吃也不可以了，因为太太已经出来，你还不吃吗？所以这个魔鬼是很狡猾，他要引诱夏娃犯罪，不必自己出面利用蛇；他要引诱亚当犯罪，也不必利用蛇，就利用夏娃，最好的武器，最好的这个工具啊，利用夏娃啊，夏娃那给张娃吃，张娃没有理由推辞啊，他好了，同归于尽了，要吃就吃了，就出来啊。结果两个都犯罪了，当然不是全部的女人都这样哈、哦，有的女人很好啊，但有的女人好像夏娃哈、哦。现在我们就看到十节到二十五节第三段，属肉的人无法抗拒罪律。现在我们看十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这里谈到律法是属乎灵，没有错，因为律法是神的话，神是属灵的，他的话也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啊！这里就分析为什么我违背律法，为什么我不能够守神教训，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律法属灵，我属肉体，本质不同，本质不同，怎么去遵守呢？第一个理由，我卖给罪，做罪奴仆，没有自由了，被捆绑了，有这两个理由，所以我才会犯罪啊。第一个理由，律法属灵，我属肉体，本质不一样。第二个理由，我被罪捆绑，卖给罪做奴隶，没有自由了，所以我犯罪是不得已的。因为已经卖给罪做罪的奴仆啊，我没有自由。好了，那么因为我属肉体，因为我卖给罪才不能守律法，那怎么样成全律法，怎么兼顾律法，就要改变这个本族，属肉的人变成属灵的人，卖给罪被罪捆绑人要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样才有办法去守律法，去成全律法，去进入律法。这个答案在第八章啊。第七章是讲他的软弱，他的痛苦，他的绝望。第八章就讲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得到释放啊。这个在第八章呢，先看你可以。第九节，第九节谈到神的灵如果在你们心里面，就是不属肉体，乃属圣灵。这个圣灵，这个圣旁边有几个小点，表示原来没有这个字，是翻译的放进去的，所以应该是属灵了啊。神的灵在里面，我们就不是肉体，就属灵了啊。第七章十四节说：“我属肉体，在没有办法所遵守那个属灵的神的话。现在我已经信耶稣，被圣灵充满，我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不属肉体了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因为卖给罪罪的奴仆，我现在要得了释放，才有办法去守律法。这个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谈到，在耶稣里面得了释放的人，就脱离罪和属的律，信耶稣才有办法脱离罪的律，得了自由啊。这样，七章十四节所谈到的。没有办法守律的原因，第一个因为我是弱敌，第二个因为我卖给罪啊，这个解决就是八章的答案。第九节必先说我们属灵本质改变，生命改变，还有第二八章一节二节基督里面的释放得到自由，我们这样才真正能够去满足律法要求，去承认律法，去兼顾律法。现在我们看到七章的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啊，十五节这个第一小段呢，属肉罪的奴隶啊，十五节看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厌恶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常立瓦是善的。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他说他所做的他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啊？因为我愿意的是善，没有去做；我恨的是恶，我倒去做，很糊涂，很矛盾。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啊？常常这样啊。比方说，我们可能在报纸也看过，有人呐、啊，杀掉妻子，啊，杀了妻子，然后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叫警察来处理。那警察来了，你为什么杀了他？那、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是推卸责任，真的不知道，糊涂啊。这个叫临时起意，不是预谋。如果预谋，最坏最后判得很重，预谋。有计划的，这个罪比较重。如果说临时起意啊，临时起一时疏的理智啊，一时疏的理智啊，这个不是起，不是预谋的，是临时起意的，这个罪比较轻啊。有时候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有时候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一时不能够控制自己，就疏于理智，就会有一些很意外的一个手段啊，就是说打起来了，甚至于本来不想杀他，结果被杀掉了啊，杀了以后才晓得，哎，问题严重啊，哇，就害怕，赶快打电话请警察来处理啊，警察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啊，我不知道啊，哦，一直哭啊，这个不如你。不属预谋，属临时起意的啊。当然也有罪啊，比较轻。有的人就是这样，他犯罪，他不懂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有良心呐、啊。他写的这个不可以做的呀，结果做出来了。所以保罗才说：“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软弱，为什么这么糊涂？我知道不可以，怎么要去做呢？我觉得善应当去做，怎么不做呢？”理由在那里，他这个不是我做的，是里面的罪，里面的罪做的，就是说里面的罪的力量做的，啊，这个不是推卸责任，是分析原因在那里，根本原因就是这样，里面的罪在作祟了。那十六节的这个常，我就应常立瓦是善的，这个常是承认，不是继承，啊，不是继承，是承认。我看过别的翻译本，那翻成承认，啊，所以他不读继承，是承认。如果我所做是我所不愿意的那些恶，那么我就应该承认立瓦是善的，立瓦是对的，而不对的，啊，因为我里面有罪的力量，叫我这么去做。十八二十一节是第二小段，罪力与我同在，看十八节。我也知道这里头就是我这里主动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的由得我，主力行的由不得我。这里说肉体主动没有良善，不是讲没有良心，谁都有良心，怎么可能没有良心呢？所以这个是讲肉体主动的良心已经收集力量了，收集力量，收集地盘了，没有他的地位了。有良心能分别是为善恶没有错，但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有等于没有了啊，发生不了作用了，只能分别说善恶而已了，没有力量去这个执行我要做的事情啊。他因为立足为善而得，主心由不得我。立足为善，谁都要立足为善，没有一个人立足为恶的了，每个人都立足为善啊。 不要有一个什么不好习惯想要改变啊，啊就写日记啊，哇下很大决心了，我今天开始哇改多方面了，什么都以前什么坏习惯都不做了，后第一天做得很好，因为他第一天特别下决心，明天呢淡一点，后天忘记了，啊常常这样了，很多坏习惯啊改变啊，是两三天的功夫而已，几五分钟热度了，以后就变成本来老样子了哈、啊。所以立柱为善的一个，我愧立为善，这样就行出来一步的我。有立柱的柱有没有行动柱有啊？行不出来。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因为这样呢，愿意的善反而没有去做，不愿的恶反倒去做。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乃是在我里头的做做的啊。假如我去做的是不愿意那些恶的话，那这个不是我做的呀、啊，不是我的良心的本意我去做的啦、啊，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住在他这个住在接下来不走了，搬家搬到这里面来不走了哈、啊，住在里面了，住在里头的罪就是罪的力量做的啊，罪的力量控制我这么去做的啊。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力就有，我愿意为善说，便有恶亦有同在啊，感觉有一种力的存在啊，这力是无形看不到，不过他能够感觉出来，感觉有个力就是罪的力，在我愿意为善说，便有恶亦有同在，我不想行善，他是不出现的啦，埋伏起来不出现。但是我想行善，我想改变恶的时候，他就出面了，他就是出面，我就感觉有恶有同在啊。所以罪的力量就是这样啊。我不想行善时候，我不想改变恶时候，他不出现。等到我想行善时候，我想改变恶时候，他就出现了，我就感觉有恶有同在啊。所以才没有办法去行善，没有办法去改变不好的习惯啊。二十一。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三小段，情义暴鲁气啊。看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力。这里讲里面意思，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良心。我们会参考以弗所书啊，参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谈到心理力量，这个心理的力量，他的言论意思就是说里面的人哈、啊，里面的人。英文圣的翻成里面的人啊，里面的人是什么？就是良心。看回来罗马书第七章啊，也是一样。第七章的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意思，这个里面意思下面说明原文就是人啊，里面的人呢，有所刚刚看的第三章十六节也是一样，心理力量就是里面的人。那么七章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里面意思下面细节就说明言论就是人啊，就里面的人也就良心，我里面的人就是说我里面那个良心呢，他都喜欢神的律，良心是好的啦，当然他喜欢神的律的，虽然喜欢神的律，可是我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罪的力在控制我。我们现在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力，这里的肢体中另有个力是什么？就是情欲，情欲啊，情欲是附着在肢体里面的。你有生命那一天，你有肢体那一天，你就有情欲。受洗洗掉罪，但是情欲没有洗掉。如果情欲洗掉，就不犯罪了。但受洗有可能会犯罪。假如你不小心可能犯罪，那个是情欲在作祟，情欲啊。所以说肢体中的另一个力就是情欲，因为情欲是附着在肢体在肉体里面的，你有生命那一天呢、啊，就有这个情欲啊。不过年纪还小时候，好像婴孩时代啊，这个情欲还 还不成熟了，还不成熟，所以婴孩不会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因为那个情欲啊还不成熟。那么年纪很老了，差不多85岁、90岁，老的不能动了啊、哦，那个情欲啊也慢慢降低了啊。所以年纪很老的人啊，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少，不是绝对没有啊，可能也有，但就不像年轻时的那样啊。年轻时的血气方刚啊，可能容易犯罪哈、啊，容易有这个情欲的活动就犯罪。那年纪很老以后啊，啊就这个比较淡，情欲比较淡，比较不那样强啊。那十三节这个处理中另一个力就是情欲，和我心中的力交战就是良心，心中力是良心，保乳气，叫护从那这种犯罪力啊，就是罪的力。这里有三个力，第一个力情欲，就处理中的力，这个叫情欲；第二个力是良心，就心中的力；第三个力就是罪的力啊。那么这个罪的这个情欲跟良心征战，情欲跟良心征战，结果情欲打赢，良心打输了，打输了就被掳去了，被掳去，这个情欲就把我抓起来，交给犯罪的力，哇，那我就更惨了，就双面夹攻了，双面夹攻，我的良心跟情欲打仗，结果情欲很强，我被打败了，我被打到把我抓起来呀、啊。交给罪的力去啊，然后就完全被控住了，就双面夹攻啊，我跑不掉了，所以就会这样软弱犯这么多的罪。这个分析啊，分析的很细啊，很深入啊，很深入。因为有这个情欲的发动，加上啊这个罪的力量在控住，所以双面夹攻啊，我就不能动弹了，没有办法去守神教训啊。有的人好像意志很强，但不见得啊。意志很强的人，也有他的软弱的一面啊。所以不是靠耶稣的帮助啊，靠自己的修养，要去守神教训，要去修养啊，实在不简单啊。我们现在看到24节，哦，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奇死身体呢？哦，这个地方他喊出绝望的声音呢、啊，我很苦啊。谁能叫脱离一个妻子身体，我要灭亡了，假如不是信任之道，我没有希望了。一个人想靠自己的努力修养去守神教训，结果是失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喊出绝望的声音，哭叫声音了。25节就是最后一小段，为主受靠。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了神的力，我肉体却顺了罪的力了啊！这里谈到啊，感谢神啊，因为有耶稣的拯救，我才被耶稣从罪里面拉出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力。然后他又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了神的力，内心就我的良心呢、啊，我里面的良心是顺了神的力的，喜欢神的力的，但我的肉体却顺了罪的力啊。所以最后一个方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信耶稣。如果不是信耶稣的话，我的肉体顺从罪的律了，我怎么能够守神教训呢？所以需要信耶稣在耶稣里得释放。那么怎么样来得释放，在第8章就有答案啊。日本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讲，他如果罗马书是可以说是戒经的戒指，那么这个罗马书第8章就是戒指上那个篆书，很宝贵哈，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第8章，这个罗马书才显出它的价值。如果少了这个罗马书第8章啊，整个罗马书啊都失去它的光辉啊，好像金戒指上面少一个钻石啊，它是这么形容。的确这样啊，因为罗马书有16章，到第7章才进入高潮，到了第8章是最高潮啊，所以第8章道理非常宝贵，这个是最高潮的。有第8章啊，这个罗马书整个道理才活起来，才有生命活起来，我们才有一个希望。因为第7章啊，是保罗在描述他过去在信耶稣之前软弱到极点，就是这种情况。他以前是法利赛人，想靠律法被称义，想靠律法得救，到了第7章啊，就是回头来想过去的经验。过去他以为他是对的，因为他还不懂耶稣的救恩呢、啊，所以过去他以为是对的，甚至拿基督徒去定罪，哦， 苏弟兰被杀，他旁边看一定很高兴，啊，但是苏弟兰在临死之前呢，啊，他看到耶稣出现啊，然后对耶稣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又为那些打他人祷告说：“求主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但也许保罗当初听不懂这句话，可是一追加一定他记在心里面，他不懂为什么这样讲，但是他一定记在心里面。后来当他被主拣选的时候，他在想耶稣的救主，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回想到当时他所看到所听到的苏蒂凡临终的时候的表现，他的态度，他的话啊，对他一定有很大的影响，那个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到了第八章啊，他因为信了耶稣，情况都改变了啊。我们看第八章啊，我们把七八章都讲完，假如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提出问题来哈，因为我们的进度需要这样赶。